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30号，公元2001年12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以法纪佛教僧李卡德著作《顶部亲自法王传》写序。西藏纳举人民被强迫参加三讲宣传教育活动，江泽民要求加强控制宗教。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继僧侣与哲学家之后，法国籍佛教出家僧贾马修·李卡德和中文版译者赖勋川再度合作的另一个著作《顶部亲自法王传》，昨天由橡树林出版社正式发表。曾经追随顶部亲自忍不起长达12年岁月的马修·李卡德，这次是以忍不欠的随侍身份完成《顶部亲自法王传》新书。他强调，创作动机很单纯，一是见证，一是奉献。李卡德希望借由此书出版问世，一方面报答顶部亲自忍不弃这位兼具艺术家、私人和心灵导师的广大恩情，同时也能和世人分享忍不弃的慈悲、智慧和藏密佛法的利益。经就受益藏密教法之余，李卡德也以相继和录影机忠实记录忍不切的言行和生活。顶部亲自忍不切逃离西藏之后，有一段期间在喜马拉雅王国不丹境内，孤悬于万丈峭壁边上的巴罗大藏虎穴对面之处闭关。有一回，忍不切远远瞧见约100余名藏僧正浩浩荡荡云集上山，不禁呼唤李卡德赶紧按下快门。被视为近代藏传佛教伟大上师之一的顶部亲自忍不切，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尼玛派的前任法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以怀念顶部亲自忍不切为题，亲自替这本特殊心灵导师人格风范和修持成就的传记写序。一开头，达赖喇嘛就说，忍不切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给我许多重要的开示。此外，十分欣赏顶部亲自忍不切一贯坚持立美精神、不分教派修行观点的达赖喇嘛也提到，顶部亲自忍不切并未在宗教界前拥有高位，反而是因为实修实证出完整真实的成就，才得以成为一位伟大的上师。另一方面，达赖喇嘛指出，为了所有苦难众生，顶部亲自忍不切不遗余力地保存和弘扬佛法，又致力抢救并且重新参议许多几乎失传的稀有经论，同时也不忘重建许多遭受摧毁意境的寺庙。达赖喇嘛进一步指出，相当重视传法的顶部亲自忍不切堪称是所有佛法支持者的典范，大家不应仅欣赏他那不可思议的知识、智慧和成就，尤其重要的是应该以他为榜样，努力学习他的特质。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北部纳什地区实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教育活动以来，一直力图将该地区的西藏群众培养成为热爱中国、拥护共产党领导、反对分裂等先锋人员。为了达到统一藏人思想的目的，中共当局加强在纳曲农牧地区管理和拯救工作，导致很多藏人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静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
引述来自西藏纳曲专区的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来，中国政府在西藏纳曲专区全面实行张泽民七一讲话中三个代表宣传教育活动，并将三个代表列入共产党资本、执政资基和力量支援来进行多层次教育。中共当局在西藏纳曲专区广泛实行三个代表宣传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纳曲专区的各级西藏干部职工和农牧民一致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清除宗教信仰农作的意识形态，整顿藏族干部的党风问题，抵制和严办政治异议人士，以及彻底统一藏人思想等。消息透露人表示，中国政府不仅在纳曲，而且在整个西藏全面展开三个代表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针对西藏自治区内藏族领导干部之间推行是否符合三个代表标准，以此企图减少藏族干部在西藏自治区内任职工作，从而让入藏的汉人代替藏人工作。消息透露人还表示，中共当局在宣传三个代表教育工作阶段，要求各藏人住宅区从此不允许悬挂经幡，以中国国旗作为替换。对此，当地藏人表示极为不满。据了解，中国政府将西藏视为政治性最敏感地区，从中国各大省城派遣大批高等职员入藏，进行所谓三个代表宣传教育活动。仅在拉萨就派遣了600多名宣传人员，在热河专区派遣了1200多人，在山南专区派遣了1000多名宣传人员，特别是对藏族干部进行全面监督和教育，同时严查所有藏族干部的政治观念，并撤掉很多不合格的藏族干部。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当前中国大陆及国际形势下，对宗教的控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为由，放弃或摆脱当局对宗教的管理。据新华社报道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怀、胡锦涛、魏建行、李凤清等政治局常委均出席会议。江泽民在会上指出，新世纪初中国大陆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巩固和发展党与宗教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稳定增进团结，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统一努力奋斗。江泽民说，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宗教，但是要全面正确的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大陆实行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他强调，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当局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统一和民族团结。众所周知，佛教主要是培养信念，从而圆满完成学习和修持整个佛教的教义。中国政府在侵占西藏的时期，曾经宣称不限制信仰宗教自由，在1951年签订的所谓17条协议中，中国政府也保证尊重西藏的宗教。然而，制定这个协议不久，中国政府不仅对西藏独特的社会制度和宗教进行诋毁污蔑，还给人民灌输宗教是唯物主义的敌人，信仰宗教是迷信，你们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该批判和反对宗教等思想。因此，中国对宗教政策的目的实质是想撤销诋毁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使西藏改变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一面区域。他们向来认为落后是进行改革统治的唯一基础，所以 中国政府历来强调，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当局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来破坏统一和民族团结。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公元前127年，或者按照印度纪年法是佛灭后418年。在涅什赞布以后，共有40代国王继任。在前27代国王的统治时期，本教在全国兴起，同时还有许多别的奇怪的信仰。而在第28任国王哈托托人年间统治期间，西藏发生了历史上重大事件，一卷佛陀的教法传到他的手里，而佛教的传播便在西藏开始。第33代国王松赞干布在更坚定地树立了新宗教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他出生于电牛年，也就是公元629年，佛灭后1173年。他在年轻的时候把他的大臣推米三普哲送到印度去学习，这大臣回到西藏后创制了现在的藏文字母。国王给精神和物质生活树立了高尚的风格，制定了10条宗教服务法规和16条功德法则。寺庙包括拉萨的大昭寺，就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建立的，而许多佛堂以及布达拉宫的建设也开始了。除了三个西藏妻子外，他还娶了中国和尼泊尔的两个公主。也许在他们的鼓动下，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也从尼泊尔和中国带了过来。而在我四岁第一次到达拉萨时，就在大昭寺里的一尊佛像前礼拜。在松赞干布的统治时期，引进了许多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的交易技巧，西藏因而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人们更加繁荣和幸福，国力也增强了。在第36世国王车德祖坚统治时期，中国与西藏发生过一段时期的战争，国王的噶伦塔日鲁国征服了几个中国省份，至今在布德拉宫前耸立着一只石柱，纪念这位噶伦的胜利。第37代国王赤松德岑生于铁麻年，也就是公元790年，即佛灭后1334年。他在位时曾邀请博学的印度学者天布菩提萨珠和莲花生大师来西藏，许多印度编制达和通晓梵文的西藏学者把佛陀的经典译成为藏文，这期间兴建了三业师。在西藏第一批七人受戒为僧，国家政治势力在增大，国土也随之广阔的拓展。在第40世国王赤惹不坚的统治下，他生于火狗年公元866年，佛灭后1410年，西藏的僧人数目大为增加。他在位时，中藏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西藏再次征服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但西藏的喇嘛和称为和尚的中国僧人居中挑停。在古贡莫入处的中藏边界曾设立了石碑，类似的石碑也立于中国皇帝宫前和拉萨的大昭寺前。以上听到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